好，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今天的这个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也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周日再次聚集到我们的到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真的是亲自膏抹孩子的口，让我们一起能够静心思想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今天我们一起思考的经文是约伯记的2章1到13节。大家可能知道，过去的一周的周三也叫做圣辉星期三。圣辉星期三是复活节前大斋期的开始。可能大家也知道，现在的新教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斋戒的传统，但是呢，很多的新教教会还是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推出一个7个星期没有碰碰碰的这样的一个灵性之旅。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为什么呢？是鼓励大家一起去思想，一起去操练。这样的操练有一点像大家可能每一年在跨年或者是辞旧迎新的时候，大家喜欢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年度目标。只是呢，这个7个星期没有碰碰碰，这个时间的跨度没有那么的长。大家肯定知道，哎，有的人在新年伊始会给自己立的一个 flag 是说，学生们说，哎，我要新的一年每一天每天背50个新的单词，可能是大家要考那个德语的 B2 的，我看着小静，这个目标我知道，也许你没有这个目标，但可能就这样的感同身受。或者有些人立志说，哎，我新年的时候要减肥10公斤。或者有些人给一年给自己立出的目标是，我一年要有 promotion， 我一年要晋升。所以呢，这是大家在辞旧迎新的时候喜欢给大家给自己立的一个目标。那么立了这个 flag 以后，大家肯定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理论上，我说的是理论上，大家都要为自己立的目标每天努力一点点，每天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子大家知道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欣慰地看到，自己当年立下的一个 flag， 当年立下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而我们也知道，通常立下这种这么长线目标的人，肯定知道阻止自己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比如说，最近我的课业或者是其他的考试实在太多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每天要背50个单词落实下去，让我等一等，停一停，等过了这最近的这个非常多的考试的时候，我再来继续背我的50个单词，每天背50个单词吧。或者立志减肥的弟兄姐妹也会想，哎呀，马甲线想一想虽然很美丽，可是我一看到美味的宵夜或者是蛋糕，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更别提大家可能会去度假的时候会选择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游轮之旅。大家知道，一上了游轮，面对船上你的这个 all you can eat 的自助餐，还有随后你在游轮上的葛优躺，可能你的减肥的目标也要随风而去了。可能大家也会听说过自己的朋友，他们会在大斋期开始的时候呢，给自己立下一个7个星期没有碰碰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目标。很多你身边的基督徒的朋友，可能你去问一下，也许德国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说，我希望或者是我想这七个星期没有巧克力，没有甜食，没有 WhatsApp， 没有抖音小视频，7个星期不打游戏，7个星期我绝对不问 Chat GPT 我应该怎么写文章等等等等。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立志去舍弃的可能是大家觉得哎，对我来说非常难舍弃的一种兴趣爱好，或者是说让我们有瘾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用抖音或者是小红书这样的小软件的这个小视这个 app 的这些朋友，大家都肯定知道，不知不觉我就打开了它，但是看了一条视频以后，我还会继续接受这个大数据给我推送的另一条视频，久久不能自已。等我哎一看钟的时候，可能已经15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甚至已经1个小时过去了。所以这样的在这个大灾期的这个7个星期没有碰碰碰，是对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的一种操练。一些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执念，我们认为是惯性的东西，会成为我们在这7个星期没有碰碰碰的这样的一个主力。而这样的操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在于，7个星期没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可割舍的东西，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更重要的东西，关注于神，专注于神，专注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一周的主日是进入复活节节期的第一个主日，这个主日我们的经文是要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顶住试探。大家一起在齐读了今天的经文约伯记的2章1到3节以后，可能都会有这样粗浅的印象，也许我们只要像约伯那样行，我们就能够抵挡撒旦的试探。虽然我们也已经看到，无论是撒旦还是约伯的妻子给约伯所设下的挑战都不小，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能像约伯那样挡住撒旦的试探吗？在约伯记的2章中，撒旦在这里是可以说是继续去挑拨神，让他去检验约伯对神的信仰。在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来简单的回顾一下约伯记的1章，因为在那里已经有了撒旦对约这个神的这样的第一个挑拨，他也要神去试探约伯对这个神的信仰。在约伯记的1章当中，当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时，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需要注意的是，其实这里的撒旦，在约伯记当中的撒旦，与我们文化中所描绘的这个魔鬼还暂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更多的在这里可能表示的是一种官职。这里的撒旦他只在有限的这个范围内独立行动，在地球上游荡，也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他要是要打击约伯，他是要经历上帝的明确的许可的。那么他的职责是收集地上的信息向上帝报告，而只有在关于撒旦的形象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当中，他才会成为我们可能熟悉的一个形象，就是他成为上帝的这个对手。那么所有的不该 归于爱的上帝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把它归于撒旦。这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撒旦形象，但是在约伯记的这里大家需要的注意的是还没有到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撒旦形象。然而呢，在约伯记当中明确的谈到了这个唯一的上帝，善和恶都来自于他。撒旦他是从属于上帝，听命于，也听某种意义上听命于上帝。那么让我们再回到约伯记的这个第一章，这个耶和华他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在耶和华眼中的这个约伯的这个形象，他是正直的，他是敬畏神的，他是远离恶事的。但是在这时撒旦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无故，这里撒旦特别强调，因为在他看来约伯敬畏神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神的庇佑和祝福之下，约伯儿女双全，家产丰富，在东方人中还有声望。那么如果拿掉这些，那么就是拿掉儿女，拿掉财产，拿掉声望，约伯还会敬畏神吗？换一句特别通俗的话说，就是上帝你是约伯的金主啊，约伯当然会敬畏你。但是有朝一日你不为这个金主了，那么约伯你还会敬畏神吗？这是撒旦对上帝的一个提问，也是神和撒旦打的一个赌。神对撒旦的回应是，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也就是约伯他所拥有的一切任凭撒旦处置。只是神这里有一个要求，就是撒旦不能够伤了约伯的性命。于是呢，在第一章当中大家读到撒旦夺去了约伯的一切，约伯的这个牲畜被掳去，被烧死，仆人被杀，儿女死于非命。这是撒旦对约伯的第一个试探。这样的试探并不能让约伯对神的敬畏有动摇，因为在约伯看来，人赤身出于母胎，也理应赤身归于尘土，自己的一切身外之物、财产、子女等等，最终也是要被神所收回的。赏赐和收取的都归于耶和华，也用我们的一句俗话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约伯不为所动，继续坚定地称颂耶和华。约伯成功地战胜了撒旦的第一个试探。于是不死心的撒旦又开始，或者说准备开始对约伯的第二次试探。在第一次试探之后，上帝继续肯定了约伯是一个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虽然撒旦的第一个试探，虽然撒旦激动了上帝，攻击约伯，无故地毁灭了约伯身外的一切，但是约伯却能够持守信仰的纯正。在第一幕当中，这个当时我们强调的说的一个词，这个无故，在第二章当中又出现了。因为他说第二章中说这个 撒旦是无故的去毁灭约伯。那么这样的一个词无故，可以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在这个意义上也让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紧密相连的一个词。那么在这时候呢，撒旦又提出了第二个试探，他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的所有来保全性命。也就是说，如果当一个人他的健康遭到破坏的时候，那么他还能够持守对上帝的信仰吗？那么这时候撒旦让约伯浑身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而这时候约伯的妻子的一句话也反映了其实他的这个观点非常站在撒旦的一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放弃神死了吧。约伯记的叙述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发问，约伯记是不是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上帝形象，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他允许一个自称是无辜的无罪的人去受苦，以测试这样的一个人是否仍然站在他的身边。可能大家读到这里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就让我们保持这个疑问继续往下去探寻。约伯在遭到了第二次打击以后，他的反应是这样子的，他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去刮身体，而他的妻子，约伯的妻子，他讥讽约伯，对于他约伯来说也是徒劳的。因为约伯认得很清，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也会从神的手里遭祸。在这里约伯认识到神是所有现实的创造者，他与神的关系不以他从神那里接受的是好还是坏作为依据。但是呢，在这里大家会如果细读的话，会观察到有一个小小的细节，那么就是在撒旦第一次打击约伯以后，约伯的嘴里还是有赞美的，他嘴边还是赞美的上帝。但是在这里当他的身体也受到打击了以后，这个赞美在第二幕当中不见了。当朋友们看到约伯带着他的这个毒疮蹲在灰尘中的时候，他们的震惊填补了这一空白。因此我们可以说，约伯在这个第二章第十节中的忏悔还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精髓，而是整部约伯记的前奏。之后约伯强大的悲叹和指责正是针对这一位善恶的主，而约伯的三位朋友他们在这里的反应也非常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他们从远处远远地看到约伯的惨状的时候，他们在很远的地方放声大哭，他们撕烂外袍。而当他们真正走进约伯的时候，他们只是静静地陪着约伯坐在那里，陪伴却是沉默了七天七夜。这个细节也提醒我们，可能当我们去探访陷入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场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大于了言语的力量。而约伯这里也陷入了七天七夜的沉默，而这个沉默是一个转折点。随后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约伯的大爆发，他对上帝提问， 为何他行为公义却遭受灾难？我们在他的这个大爆发约伯的控诉中看到，他的这个大爆发是如此的毫无保留和开放，而这样的一个毫无保留和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控诉，在旧约当中我们只有在一些诗篇和这个耶利米哀歌当中我们可以读到。约伯的朋友们他们之后并没有对约伯的哀叹置之不理，他们试图用这个行为和果效之间的这个经典联系的这个theory 的学说去安慰约伯。他们说上帝是公正的，当一个人遭遇灾难，那么他一定会是罪有应得，只是有的时候这个罪是隐藏的，那么所以约伯应该接受他遭了灾，那么他肯定是犯过什么罪，只是他可能自己不知道。那么如果你认了罪，按照约伯的三个朋友的理论，那么上帝就会扭转约伯的痛苦。但是这样的解释，如果大家把约伯记读到最后，就会发现上帝斥责了这三位朋友的解释，认为其实他们并没有像约伯一样公正的正确的谈论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把整部约伯记读下来，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约伯记整部约伯记向我们展示了约伯如何在与神的公开对抗当中，但是他却找到了神。约伯与神公开对峙，但是在经历了所有的与神的这样的一个对抗之后，在约伯记的比较后面的地方，我们可以读到约伯有这样的一个祈祷，这个非常重要。我看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在约伯记的第42章第5节。而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是在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约伯记的最后神又把约伯的这个财产以及他以前有的所有的东西以双倍的这个赔偿付给了，又重新给了约伯。但是约伯这样的一个祷告发生在这个上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补偿之前。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约伯和上帝之间不再有这样的你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约伯和上帝之间的他们的这种相互关注，可以说是白白的无故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把这个无故看作是一个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钥匙。那么除了这个突然无故之外，没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成为约伯的正义的，因为他的这个约伯的他有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自由，让他跟上帝抗辩抗争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这个自由是上帝给约伯的权利权益，从而成为了正义。约伯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使他能够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那么这个决定性的一步就是他能够最真实，可以说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说出最大胆的言语。那么只有在经历了这一次的跟神的对峙之后，他才能够说我看见了神，他才能够这样说。那么我们可能也知道约伯记的这样的一个开头，他在这个 接受史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接受史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如果有弟兄姐妹你们读过这个歌德的浮士德的这个序幕，可以说就是对约伯记的开头的一个戏仿。在那里上帝和这个魔鬼梅菲斯托他打赌，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歌德在这里戏仿了约伯的祈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歌德的剧中这个上帝和魔鬼的打赌的时候，他也表达了这个上帝对浮士德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当然歌德这里有他自己在他的这个时代背景的理解下他的一个表达，他会说善良的人就是在迷茫中挣扎，也终会悟出一条正路。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以及整个约伯记，可能他志在打破这样的一种上帝观，就是我们给你了什么什么，比如说我们给了上帝敬拜祈祷，那么就是为了让你给我们什么什么东西，这些砰砰砰，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填空。这些听上去可能挺有道理，但是我们的前进并不等于果效上上帝一定要给我们保障，或者是说上帝要给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任何的保障、政治权力，或者对我们进行某一种全方位的保护等等。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约伯记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愿意倾听，愿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抱怨的空间，倾听我们的这个愤怒的这样的一个上帝。我们不需要保留，我们不需要向他隐藏，我们可以表达任何我们大胆的冒进的想法，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释放自己。而这一点我们在耶稣的这个身上也可以读到，因为耶稣在十架上，在他受难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可以说在约伯记当中，上帝并没有对苦难进行解释，但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约伯这样的人身上，听他们哀叹自己的苦难，他们不需要保持沉默，他们可以要求公正，而这样的倾听的给我们空间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与我们同在的，甚至让我们可以与他对峙的上帝，是我们面对难以克服的试探的时候获得勇气的保障。因为我们有时候甚至连约伯顶住第一次试探的毅力和信心都没有。40天的大斋期，愿大家有时间专注神，专注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最后和约伯一样能有福气看见神。